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主日正道。我今天讲就是尼迦书，特别是这个第八节，就是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其实与此相关的，兄弟们，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也讲过同样话，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完了，保罗就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说我们是他创造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就说你成为上帝的人，你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上帝为什么造你在基督里新造你这个新人呢？是吗？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希腊人和犹太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讲呢，对于苏格拉底来讲呢，他的问的问题就是说，上帝是什么，或者说最高的善是什么。这是希腊人问题。希腊人在探讨上帝的时候，他起点问题叫最高的善是什么，上帝是什么。而犹太人呢，他寻找神，他问的问题说，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们上帝本来就在那里，你问的不是上帝是谁是什么，是什么特性本质什么，而是问上帝对人对我们有什么要求。那当然很清楚，犹太人都知道，当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给提出了600多条，对吧？有的说613条，就是600多条要求，太多了。所以犹太人就流行一个故事，一个拉比的故事，说上帝给我们讲那么多记不住啊，您大人可不可以海量哈，把减一点。上帝非常慷慨，就一下子从600多条减，为什么？说我对你的要求其实就10条，这10条是什么？10诫，这10诫。所以你到纽伦堡那个法西审判那个战犯的那个法院那点上就是贴的这个10诫。上帝，我对你要求就10诫。拉比就今天跟上帝讨价还价，说10诫10条也太长了。可不可以再减？上帝非常慷慨，说我对你的要求其实就是6条。这个记在以赛亚书，说行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说我对你要求这6条。完了，拉比继续讨价还价，说上帝6条也太多，能不能再减？上帝说好，我减去一半，我对你的要求其实就有3条。这3条是什么？我们今天刚读经文，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我同行。拉比得寸进尺，说还可不可以再减？上帝说还可以，我对你的要求其实就是2条。2条什么？爱神爱人。耶稣讲的最高大命其实从旧约都有，他不是讲一个新命令。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新命令。说的你要爱神爱人，这是老的命令。所以在利未记就讲到，就是在申命记讲到了，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你的神。你知道以色列整个的教义，我昨天就讲，就这句话，申命记的第6章第5节，他整个信仰就这个核心，就是什么？以色列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那对上帝的人要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利未记又说，说你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拉比最后又笑笑跟上帝说，两条也多，能不能再减？上帝说可以，我再减去一半。我对你的要求，我对世人的要求其实就一条，一条是什么？谁知道？正好这次带书还没完，可以福瑞送一本书。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对人的要求其实就一条，不是爱人如己，刚才已经讲过了，两条是爱神，第二条叫爱人，三条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减去了一条。上帝说我对你要求就是爱神爱人，神说再少就一条。好了，我不等了，因为等了我要给你们书。上帝说我对你的要求就一条，就写在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什么？唯一人必因信得生。你信我。所以基督教讲说因信称义，这不是只是从基督教看，从旧约中就有。你要信我，你要相信我，要依靠我，要跟随我，是吧？这就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要求。上帝对我们的一切要求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训练我们学习爱，学习爱。他向我们最后要的就是就一颗心，就是一颗信心。信仰就是你的心转向上帝，你的整个生命转向上帝，你去相信他，你去依赖他，你去爱他。就像耶稣说，就是你怎样是信仰，说到底你就是相信耶稣，依靠耶稣，跟随耶稣，爱耶稣。你怎样是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你是个新的生命祷告，你就一生渴求爱主爱的更深，信仰信的更坚定，跟随他跟的更紧密。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坦率讲，不是看你背了多少圣经，不是看你有多少祷告，也不是看你有多少赞美，而是看你活没活出你所相信的。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爱神爱人？你是在日常生活，你是不是在努力行善？你现在努力这样。所以在尼迦书中就讲得非常清楚，说上帝对我们是有要求的。这就摩西的问题，说对犹太人讲信仰意味什么，就上帝对我有什么要求，要求什么？要求要行善。那么为什么要行善？上帝为什么要求他的儿女行善？因为很简单，很简单，因为上帝本为善。上帝就是善，他是善的一切源泉，也是善的更高标准。上帝既然是善，他当然要求他的儿女要行善。一个产妇这个费了很大的劲，哇，几次不顺利之后终于顺利了，完了这个生出一个宝宝，抱着宝宝在医院的产房，尤其美国的医院产房那么大，就太幸福了。完了这些邻居都来看了，你知道这时候你对母亲说的这句话，哎呀，这还怎么像，长这么像你，真漂亮，这叫会说话啊。如果有人来看，哎呀，这孩子怎么长得像你家隔壁，你知道这叫乱棍打出去啊！但鲁迅讲说这个孩子长大会死，这属于不会说话。就说哪怕自己做母亲做父亲，自己长得还是有待于成长的呀。你说这个孩子像你，你都特别高兴。 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就像上希望这些儿女像他一样的良善，像他一样的美善。你越像上帝，上帝就越开心，你越像上帝，你就越活出你的真正的价值，活出你真正的生命。所以圣经这个像字又用另一个字来说，叫分享。基督徒常讲一个词，分享，分享。其实说到底，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分享上帝的本性。彼得后书把这翻译成，何本翻译成吗，就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其实更好翻译什么，就是你是分享上帝的本性，你的生命能变得越来越像上帝，越来越像上帝。或者说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上帝对他儿女是有要求，有要求的。这个要求简化一话，就是行善，就是行善。那么为什么要行善？我刚才从一个角度讲，是为了像神。那么更重要就是说，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即使你不是为了行善而行善，也应该始终行善。我们有的时候教导的时候，教导有个误区，就说哇，就说我们等着我们动机完全纯洁了，我们再做好事做善事。错了，即使在你动机最好，你认为你最纯洁的时候，你要当心你的动机可能并不像你那么完全纯洁，想象完全纯洁。你也不可能等到动机完全纯洁了，完全出于纯粹的爱心才行善。你也不可能就等到最上了，你等到你完全情愿了，心甘情愿才行善。 No， 上帝叫我们行善，这是命令。命令什么？就是不论你动机是否还完全纯洁，无论你自己是否情愿，你都要去行善，你都应该始终一贯的行善。这耶稣叫你要遵从上帝的命令，用另外话说吧，你要听主的话。所以行善说到底是人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是一个恢复，是主说我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说主，我把你所要的给你，你要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我就每一天尽力的去行公义，去怜悯人，去抱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基督徒有个误区，一个极大的误区，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我们信仰就是因信称义，那么这完全正确的。但你一定要想到另外一句话，这个将你因信称义不只是停留在你的脑袋上，不是一个概念，那个信心是要能生发出爱心。如果你自己心中真的对上帝有信心，你真的信上帝，不是说你仅仅的一套观念一套教育，你背了多少经句，而是说什么呀，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个信心一定能生发出一种什么呀，一种新生命。这个生命你可以去信赖上帝，你去依靠上帝，你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出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你不只是信道，你不只是相信道理，不只是接受道理，你也是努力的去行道。用一句话来讲，你是努力的按照天父的旨意来行事。所以路德针对那个时代，人们把行善当作他自己得救的条件，路德说错了，行善不是你得救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怎么善良上帝拯救了你 No， 行善不，你得救了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是一个礼物白白赐给你。但是行善却虽然不是得救的原因，却是得救的必然成果。不是你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怎么好怎么帅你怎么善良你做多少善事你得救了，不是，是因为他给个礼物给你，你像个要饭的你接过来。但你如果真的接过了这份礼物，你必然会去行善。换句话说，如果上帝在你心中，你就必定行令上帝喜悦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心甘情愿，所以你还加上另外一句，就是说即使你心不甘情不愿，即使你动机不纯洁，你也必须去行善，因为这是命令，这是父亲对儿女的命令，这是天父对他所有儿女的命令，这是主耶稣对所有基督徒的命令，你必须去行善。所以路德讲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之后，他又讲另外的话，他说上帝的国不在乎文字和语言，乃在乎行为和实践。上帝所要的不是听到的人和背诵道的人，乃是行道的人。所以路德当讲到这一面的时候，他和雅各书讲的一样，上帝要的是行道的人，是用爱所实践的信心来操练自己的人。信仰如果没有爱，信心如果没有爱，就根本不称其为信仰，而是一种虚假的信心啊！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能够带发出，用保罗话能生发出爱心，它不只是听上帝的道，不只是接受的这条道理，而更重要是这个道活在他生命中，当这个圣道活在他心中，他一定能生发出这一种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让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人的每一个善行都是对上帝的一次回应，你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你回应对上帝的爱，不是说你祷告了多少，不是你读经了多少，不是你唱美了多少赞美诗，而是你踏踏实实地做了多少善事，你心甘情愿地做了多少善事。因为以赛亚书所讲得很清楚，说当你见耶和华的时候，当你见上主的时候，你拿什么做礼物呢？是需要千千万牛羊吗？是拿你长子作为献祭吗？是你唱了多少歌吗？是你做了多少祷告吗？你无论你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赞美也好，说到底都是用这些圣歌圣诗圣言来怎么样，来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接触于这些圣诗圣歌圣言美好祷告相应的那个成果，那个成果就是什么，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公义怜悯谦卑，是你自己那个生命变得像耶稣，变得像耶稣。所以说人的每一个善行都是对上帝的一个回应，都是对人性对神性的渴望。只有在行善中，人才能与上帝真实相遇。你可能在读经中与神相遇了，你也可能在祷告中与神相遇了，你也可能在赞美诗中，你唱诗赞美的时候与神相遇了，但这些相遇每一次都导致你的实践，导致你把你所相信那个道理那个真理化为真实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所以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凡呼唤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你唱诗了，不是你祷告了，不是你赞美了，你就能进天国，而是唯独遵行我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彼得说，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这样才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你知道社会上对基督徒的最可怕的一个批评，就是你们跟别人一样差不多，你除了礼拜天进教堂之外，看不出你在日常生活里有多少良善良善的东西。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亏欠了上帝，就我们在世人中堵不住那些对基督教不了解口，因为看到我们自己不善良，不愿意帮助别人，不愿意去帮助别人。所以约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这是讲到什么是罪的问题最重要的一条之一。你知道什么是善，但你却不去行，这就是罪。知善而不为，这就是罪。保罗是讲到因信称义讲最多的，但保罗也是讲当这个称义的人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善讲最多的。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如此。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你因信称义成神的，你要怎样，你只要一有机会，你就向众人行善，向你的邻居去行善，尤其向你的兄弟姐妹去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如此。保罗说，你当你成为基督徒怎样，只要你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或有什么德行，或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许多时候基督徒常讲平安，说主在我这里很平安，那个平安到底是真的一个礼物，还是你自己的自我感受？唯一一个标准就是吧，你按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上帝叫你所行的事。真行了，你真的按那个旨意行成，你必相平安。你如果没按照那个旨意行，你自己觉得平安，那是在一种自欺。怎么知道？就凡是真实的、诚实的，凡是可值得尊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圣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能有美名、能带来给基督好名声的，如果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保罗说这些事、这一切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都要去行。当你这样行了，赐平安的神就必定与你同在。保罗这是一句话吗？不是，保罗反复说你自从你听到福音的一日子，我就怎样，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完全地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之，渐渐多知道神。这是哥罗西书我非常喜欢的话，就是我们喜欢说基督徒讲认识神，我们可能读一本书、读圣经，其实如果你不按照上帝旨意去行，你读了多少卷福音，多了多少卷神学书，多了多少个神学书，多了多少本圣经，没有一点用处，反而增加了你的罪名。因为什么？ 你这样子雅各说，你知道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你知道上帝的话却不按照上帝的话去学去不做，你这就是你的罪了。怎么样知道你真的知道神呢？保罗提出另一种思路，这是犹太人思路，这是从古代圣经告诉你怎样，就是要你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是觉得这对基督徒一个最好的要求，而且这个圣门圣经非常好的翻译，就是你能够真正知道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许多基督徒信主之后真的生命没有改变，除了嘴改变了之外啊，话改变了，生命没有什么大改变。我们不必去谈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甚至自己对不起自己的配偶，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对不起自己的同事和老板，对不起自己的朋友。你如果这些事上都这样，你连对得起人你都说不过去，你绝对不可能对得起主。所以保罗说，你怎样知道你知道上帝旨意的，就是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讲就凡事蒙他喜悦，一切事上都令你的老爸开心，怎样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一切善事从言语到行，完怎样，这样你才能渐渐地知道神。知道神不是你读了多少卷书，不是你有多少，不只只是这些，而是说你自己生命中慢慢地变得更加像耶稣了。你越像他，你就越知道神。所以引用这些经文，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把信仰以为，哦，我们的因信称义就不要叫我们行善的，错了，因信称义正是要叫我们自己知道上帝的心意，完了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无论行了多少你都不敢以此夸口，只能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至少还能做到这点事都是蒙了你的怜悯。所以这就是信仰，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这就是基督教2000年的信仰，这就是一本圣经教导我们信仰。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要不断地分享上帝的形式神性，使我们人性不断地被提高，被净化，被升华，被超越，不断地去向那个神性靠近，不断地去靠近耶稣。你的行事为人如何，你的信仰就如何。所以信仰的过程，信耶稣过程，说到底就是不断的塑造我们人品的过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过程，就是塑造你的人性，改变你的人性的过程。一个人可能有很好的人品，但却没有灵性，因为他不信上帝。我们的确承认在社会上有看到一些人真的为人行事不错，但我们不敢说他有灵性，或说不敢说他灵性好，因为他不信神。但却不可能反过来说，说一个基督徒信仰非常好，非常有灵性，但人品就极差。不可能。那个灵性一定要建立在人品的基础上，没有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品，就不可能有灵性。所以因为圣灵在你生命结出的果子，保罗说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在这个名单之外，你还要加什么，圣洁、公义、顺服，这些首先都是你人性可见的果实。在你人性上有这些东西之后，这些灵性的东西才可能成长起来。所以如果圣灵在你心中，如果上帝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 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我们一生之久不断地会结出这些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洁、公义、顺服等等等等。就是你如果真的耶稣在你心中，你的行事为人慢慢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那样慈爱，像耶稣那样喜乐，像耶稣那样平安。一般基督徒都愿意讲保罗那样，就是信望爱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就是你基督徒的灵性，你的人品，说到底你应该是一个慈爱的人，一个有盼望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我这一年更注意的，多愿意讲的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前给基督徒留下的三样礼物。所以我给你一个伟大的遗产，这有三样遗产。第一个就是爱，我把我的爱留给你，使你们可以彼此相爱。这条大家都知道，和保罗说的一样，但耶稣概括的第二个字是什么？是平安。你知道以色列，你叫以色列，你要见犹太人最需要说的话就是撒龙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所以这个撒龙不只是社会的安宁，也是你内心的和谐。所以耶稣说，我离开这世界上，我把的平安留给你，即使你在苦难之中，你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在我里面你也会有平安。这一条大家知道比较多，最少的一条就是我自己，甚至信主多年，我居然有一天读圣经发现耶稣给了一个伟大的遗产，我居然忽略了。耶稣什么说？我把我的慈爱，我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使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当然，我第一次在约翰福音中看到这样，我不敢相信耶稣居然要给我留给我喜乐。在我多年的印象中，在我教会的教导很少去教导喜乐，基督徒就是个愁眉苦脸的人，一天到晚叫你脸上看这一个十字架那一个十字架，根本过不下去了。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使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是说当有一天你看到我复活之后，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取。这是一个改变我生命的信息。其实真的有一天你想通了，如果你真的信耶稣是主，如果你真的信上帝是你在天上的阿爸父，你说还有什么不开心呢？整个世界都是你的，都是阿爸给我们的遗产，只是现在还没兑现嘛，对吧？耶稣是你的长兄，千难万难人不过一死嘛，死了就回天家，在地上就等着往那个天家路上去走嘛，有什么不开心的？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风起云涌，所以浪平浪静都算什么小 case， 对吧？很算不得什么，你最后是要回到家，天父是你的阿爸父，天地整个都是你的，即使在人走不了的最难过的那个死亡，那天上给你准备一个更好的家，耶稣已经去你替你准备好了，在那里再没有眼泪，只有与神同在，只有唱哈利路亚，有什么不开心？绝对开心。所以我经常跟基督徒经这些年年分享，我说基督徒，你真要提醒自己，你要在地上要学习爱主，你这样有一天才知道你是能够回天家。我经常讲一个，你有两，我经常讲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就比如这样，你说如果一周一次来教堂崇拜你都觉得太多了，都俩小时，那你说你将来去的地方是哪呀？那个地方天天和主耶稣同在，没事了就崇拜， 你在地上两小时单独就短，你去的地方一定是啊，绝对没有崇拜的地方，看不到上帝光的地方，那一定是地狱。还你唱 KTV 唱哈拉，我可以听什么中国好歌曲、中国坏歌曲，你听得心花怒放。完完了，一到教会唱赞美诗，哎呀，哼哼哼不出来，唱也唱不出来，勉强跟着唱了，也就那么回事，不是从心里流出的歌。你将来去的地方能是哪呀？将来去的地方，天堂那里是普天东下，东南西北，所有的他的儿女一生同唱哈利路亚，天地与之响应和谐。你在地上唱哈利路亚都难受，你将来去的地方肯定是听不到哈利路亚的地方，听不到那个地方的地方，就一定是地狱。所以神在地上设立教堂，叫我们来这里敬拜他，叫我们来这里彼此去唱哈利路亚，叫我们学习去相爱，是说你有一天你熟悉一点，你在地上有一点操练，一点训练，你熟悉一点到天堂声音，这样有一天你知道，当你这些东西越来成你心中的渴慕，你的爱，你愿意来到教会崇拜神，你愿意和兄弟姐妹去爱中交往，你愿意发自内心的唱赞美神，你愿意去听神的话，你愿意督导，有一天你去的地方，当死亡大限来临之后，你知道这不是大限，这是突破界限，这是突破人体的界限，我去的是天堂，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有福的确据，就像今天歌唱，就在这几十年中，在这时间已经深深地扎在我心中了。所以神要让我们行善，神要叫我们变得像他，是要我们操练我们，使我们自己终于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去见的是他，或者更说，神叫我们自己这样做，是有一天我们真的相信我见的是你。所以行善来讲，就是要到训练我们变得更加像耶稣，像耶稣那样做天父所喜悦的事。那行善的具体内容什么？在尼迦书中的概括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这个不需要去讲的太多，但我要非常提醒我们华人教会中对行公义的第一条做得太差太差啊！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很容易把信仰变成一个救恩，就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救恩，我们忽略了神对我们有要求，要叫你在你的社区中，在你的国家中，你去行公义，你能够去照顾，去帮助那些穷人，照顾那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圣经旧约一部一直到新约的呀，都一再讲到有四部人，四种人是社会基督徒，是上帝儿女要特别关注的。我们简单告诉叫穷人，用现代话叫社会弱势群体，圣经中一再重复地讲到这样，就这四个人群是你要特别注意去关心的，是你要去特别注意关心的，就是谁呀？就是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过啊，他是谁呀？他是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伸冤者，他要照顾那些外来的移民，那些穷人啊，圣经中一再把这四个族群的人就一再托付给基督徒，说你们要去关心他们，你们要关心那些失去没有父亲的孤儿，没有丈夫的那些母亲啊，你们要关心外来打工的啊。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华人中有时候叫人家墨西哥人老墨啊，非常不尊，当然也可能我们习惯都老了，老中啊，也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这个关系不大了。 就是说你要关心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啊，你要关心社会正义，你要对那些压榨，对那些践踏人权的，你要发声，你要说话。我们在北美生活，大概我们第二代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在文化教育下，他们至少大概知道注意关心社会那些弱势群体。我们大概我们的第一代学生都顺到中国的古老传统啊，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啊。有的时候门前雪也不少了，因为你们家雪不多哈。去关心那些穷人，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那些打工的人。所以我经常就是给基督徒讲，我说一个非常开玩笑，我说如果你到餐馆吃饭的话哈，你如果不肯给小费，不给多一点，你千万别祷告，丢人，丢不起这人。你丢，最后丢的不是你这个人，你是丢的是基督的脸。还有的时候看基督真的来了啊，之后啊上餐馆吃饭很慷慨，完了祷告啊，主啊赞美你啊，哈利路亚啊，感谢主给这饭，完了一到要该给小费的时候，哎，但算了，因为现在还有计算器哈，电脑什么的，哇，算完之后能给少一点给少一点。那些打工人很不容易，你前面已经感谢主了，你都能吃一顿七八十美金甚至上百的那块请的客人吃饭，意思讲你真正请吃饭的时候，你请那些穷人过来去吃吗？你即使不请穷人过来吃，对吧，你把小费稍多给几点，叫别人看，哇，这个感谢神，他是真感谢神，你帮助了一个社会弱势群体。我这些年信主之后，一直坚持在大陆去讲话，一直许多时候去坚持对那些，特别前一年对那些践踏人权的事情去发声。其实有一点就是，那是基督徒应该发出的声音。你不可能自然的属灵属灵，你对这社会那么多的苦难从来不作声，你还觉得是属灵，其实这是自己的懦弱，不敢去讲话，只是你打上一个属灵的旗号。我们说到底，我们的骄傲自身，我们的懦弱，什么不敢去行公义，骄懦弱是我们不敢去行正义，是我们自己不敢仗义之言，不敢甚至不敢仗上帝而之言。我们的自私是我们自己不敢去慷慨的给予。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来讲啊，该给点救世军什么东西，把家里不用的破烂占地方的完送出去，完了最后还要一个免费收据。我们没有去真心行善，我们没有去怜悯的心啊，我们只想到自己的房子更大些，工资更高些，车子更好些，上孩子上更名牌的学校，我们剩下的钱呢去旅游。我们很少想我们周遭那些穷人，那些弱势群体，我们的父母之章，我们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我们不去讲那些普天下受苦的人，我们那些穷，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我们许多时候稍微省一点，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一下。兄弟姐妹们，真的上帝要我们行善，说到底耶稣在我们心中都是要把我们这个自私的心，骄傲的心，一个懦弱胆小的心慢慢的融化，使你可以像耶稣那样，面对了那些社会的强势，你敢于指出他们的不义，对那些社会低苦的人，那些穷苦的人，你敢于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耶稣吗？对那些法利赛人的社会强的，耶稣说 no。 对那些穷苦的人，无家可归人，死亡的人，寡妇，他说 yes。 我去帮助你，我去指责你的不义。耶稣希望我们要这样像他，当我们这样像他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才会知道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和他越来越像。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要求，说到底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么要求？因为只有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才能把我们 训练成像他，成为他的儿女，才能实现你生命中真正最美好的。把你最美好的东西，你的生命，你对上帝那份真实的爱心和信心能够发出来，使你活出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怎样去行善？上帝，我们一小的时候都教导要解放全人类，天下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我们多好，只是吃野菜啊！就是那个叫，我当时特别想解放台湾人民，因为我就想看吃看他们吃那个香蕉皮是什么样的，没吃过，北方没有。如果上帝叫我们自己爱一切人，我们没有可能。圣经对我们教导，我们爱的道很简单，就是你爱你的朋友，你爱你的邻居，爱的邻居，你不要去爱千天下人，你不要爱普世界的人，没有可能。你普世界七十多亿，你没查完，你就一命呜呼，两命也呜呼了。你要爱你周遭的邻居啊，周遭邻居现在这么些白人呐 啊，不过你们这块儿都中国人太多哈。人家许多时候比你还好，可能不需要。那也讲那个邻居很简单，就是那些有需要你帮助，而且你有能力可以帮助的人。换句话来说，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绝大部分是小善，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当别人病了之后，对吧？你打个电话，你去看望一下。啊，现在有了微信，有了 email， 有了这个 Epitalk 这网络，咱没事的时候，对吧？去给父母打个电话啊，见到别人说话尽量和颜悦色啊。逢年过节的时候，给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爱人一点礼物，一点礼物，平时稍微去节省一点。去节省一点，少浪费一点资源，就是上帝所行的善，说到底都是你在今生，在你现今这些小善。上帝从来不命令我们力不从心的事，不要求我们去做我们没有能力做，他要求我们做的都是我们有能力去做，也应该去做，也是有机会去做的。孟子讲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人要叫你夹着泰山去超越北海，跨过北海，这个人说哦，我做不到，我不能也。他说是成不能也，是你的确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见到一个老人把拐杖掉在地下的，你去为老人捡起个拐杖，你说我不能也。孔子说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一个老人拐杖落在地了，你去给他拾起个拐杖，对吧？太太在家忙活一天，下班回来给太太一个笑脸。孩子作业这得的不是都是 A， 还有一个 B， 拍拍肩膀，没事，爸得的全是 C。 你没考上斯坦福这个伯克利没有什么了不起，爸爸当年连北大清华都没考上去啊，三本。就这些日常生活的小善，你如果不去做，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不是你没有能力，不是你没有机会，而是你不愿意去做，你不愿意和耶稣一起做，你不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而做。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就在日常生活中，在你可能的条件下，你去帮助那些周遭的人，你实际上帮助那些周遭的人，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帮助上帝，你就是帮助耶稣。你要凌辱那些穷人，在箴言中一再讲，就是你就是蔑视他那个造物主。你要是把钱寄在那些帮助穷人，你就是帮助上帝，在旧约中、箴言中、在耶稣的讲话中。马太福音就一再讲的耶稣说什么，我渴了，我饿了，我无家可归等等等等，所以你这些事情你坐在你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将来上帝判断我们，就是不会判断我们读多少经，不会看我们祷告多少，不会看你多少
唱了哈利路亚颂，而且看你是不是在他渴了，在他饿了，在他无家可归，在他病了，在他关到监狱中，你是否去帮助他。你当帮助那些周遭的人，你就是帮助了上帝，你就是帮助了耶稣，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将来有一天你知道，你见的必定是你的主，我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最后讲一点点，虽然时间稍过一点啊，我们今天好难得一次。那么有一天问自己，就说你的生命中，你最后怎样遇到上帝所向你所求的，完了你往走到这条路。我信主之后，讲1995年信主之后，才到美国的时候，真的，所以有的时候人需要点坚持。才到美国的一天，太太就跟我叫我学计算机，我就横眉立目，什么计算机、计算压啊，本人不感兴趣。太太就知道我这个山东人脾气犟，就不跟我就争了。当然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好，所以人有时候需要去等待神，即使你不知道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说计算机不好，而是我没有兴趣。其实当年学计算机要到你那找工作也不错了，有一点钱。不管怎样就坚持了，就一信主之后就有个感动在这里，就是你做传道人，你做传道人。而且神要叫我给自己叫自由传道，就是很简单，你不要去依托教会，也不要去加入一个机构，你就做独行侠啊，用自己的自由传道。所以就这样，没有任何教会的薪水啊，也没有，也经历清楚感的，你也不要向人去申请帮助，你就凭着信心往前走。所以我们家的模式是倒过来，是太太挣钱养家啊，我是出外传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即使不想表现好，也得在家尽力表现好一点，要不没钱出去吹。神就这样带着。神后来告诉他们，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去写作，那是在传道将近一年多以后。一开始我以为我自己写的就是这些我擅长的哲学性思考性的文章，特别就像大家我知道我最著名的一本书，大概就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但1997年还是98年就突然间一件事改变了我，当时都不知道，就是有那个秋季在十月份有一段时间特别感动，就一口气写了十几篇散文，完了这些就合集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新的呼唤》。我当时不知道就开始写，但后来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容易的去向那些几乎不了解福音的人去传讲福音，我就开始写。等到2000年前后，就大陆互联网就开始开放，我才知道，你知道当你有时候做什么事的时候，上帝向你要说，你真的不知道前不管怎样，但你就往前走，往前去走，神会带领。我就这样往前走，我当时叫我写散文，那不是我最擅长的，所以最初写散文很糟糕，但就写。等到互联网一开放的时候呢，我就到大陆的互联网写作。你知道我许多不愿上基督徒网站，基督徒就炒那些鸡毛蒜皮的，世界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还被受洗该点水，他摁进河里，人家哎呀争呀，我没有精力去争啊。所以我就去大陆去写，写之后我也不建立这基督徒网，最初还在基督徒网站会退出基督徒网站，就到听我这话深入敌后。就在大陆的办的最好的网站上，咱们自己去写，做个写手啊，很快就成为网络大侠。我在那时候才明白啊，原来上帝从97年98年就开始训练散文，是要我在这个平台上给别人更容易去讲话。因为你在网上，你上个公共片去讲什么忏悔啊，你就讲那种，你知道绝大多数人看也不看的，看也不看的，真讲讲讲当然。很快成网络大侠之后就很得意，就也开始要教会这套东西，就一样样写了，结果马上被封了，说疯狂传教，抱怨神给赶出来了，说我是为你而战，你怎么保护我一点啊，就这种抱怨。其实不知道 完了当时就去了大陆最著名的一个论坛，也就去了慈政论坛，猫眼看人，在那开始写，一直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年，整整十一年。而且慢慢升高，其实你就平平淡淡的简简单的信，在美国这些见闻，你要别人看到基督徒信仰是什么样，我就开始写。写了之后，你这个你知道，你当一位主征战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攻击你。那我在身边，我常感的聚集了一批五毛，因为我是到大陆去写作的，大陆背景传道人应该是第一个，而且写的经常写，所以这还给制造了政府制造了相当一些工作机会。完，这边就开始骂我，那我基本上也都对付了，都能对付住了啊。大家后来发现，这边人在早就什么地方那么犯一个功的，叫他自己从此之后就退出了。完了，有一天就开始一群攻击我啊，就说你问我说你这个到这写是没有钱，我肯定没有。他说肯定情报局给你钱，我说你告诉门在哪里，我去领一下。他那你怎么跟钱啊？完之后，完了之后我说我太太这个正工作还不错份工作可以养家啊。他那你一年不挣吗？我说我一年大概就挣一万块吧，完了之后一万多一点。他说啊，那你这还是啊，靠一万块在美国根本没法生活啊。完了之后他就说一句话，就说你是吃白饭的。你知道人急的真的有时候慢一步要祷告，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吃白饭，我又不是上海人对吧。完了啊，人家说我这什么装什么嫩呢，我就懵了啊。后边干啊，吃白饭就是靠到这个长得漂亮长得帅让女人养活。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要稍微聪明点，就安静点祷告，就跟幽默一下就过。你看五十多岁能吃白饭，这是何等的荣耀。就低了，就我还挣一万块钱，我总可以养活自己吧。但心里下来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就是觉得自己为主作战。那你自己知道做传道这十多年你没有能力去挣钱养家，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我就不愿意去说。有很多的征战，很多征战，就觉得很委屈，很委屈啊！包括写了那么多书几乎都没有稿费，很委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意念，就说孩子，你太太能挣一份工作养家也是我的恩典。我就知道神在那个时候释放我，我就可以去放心去写，再也不需要去考虑。太太这么年能工作能养家，还给我出来机会传道，还给我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出来，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在大陆就出了第一本散文集，06年我自己想象都不可能去想象的时候，我出了我第一本散文集活在美国。我这次还看到有一位姐妹带来，还叫我真正天智，那是零年初。除了之后大陆叫我回国去宣传一下，完了说你自己我们可以安排你住的地方哪都可以。我说那到王府井吧，结果一到接飞机告诉我那地方不安全。我说知道呀，我说特别呀感谢政府。完之后呢，他们就你到哪去啊，我们先吃饭啊，范老师先别先吃饭。我就去吃饭，吃饭东北饭店，吃完饭他们领我到旅馆，一看到旅馆名我就惊讶了，那个旅馆是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旅馆。1989年我在大陆出了完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论张丹哲学思想研究综合与创造，就是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件事他们都不知道。17年后大陆又出了我信主后的第一本书活在美国，居然那天晚上就给我安排到那个出版社的旅馆中，我就那家看到一直上帝看不见的手在一直引导。不可思议的神奇，怎么可能这样偶然？但你会知道这就是神。当你按照心意的时候，神要叫你献出你的笔，你就把你的笔就献出去，由他去安排一切，引导一切。所以跟那弟兄姐妹他答应，我说你不必担心安全，我就给你讲这故事，我说神一定会照顾。这一次来之后我带了一本书，我绝对不想推销，我给你讲这个书的后面的故事。 这些年中就到世界各地布道，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空闲时间，兄弟姐妹就带我出去走一走。哎，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这个英国经济学人有个报道说，世界上这个有他的哪年又评价世界上最10个人居住国家，那前十个大概都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我就那一看，哎呦，这个最10个人的国家，我居然去过了8个，而且都写下来，我就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正在整理过程中，准备今年准备要出版过程。第9个国家的牧师居然通过网络找到我说，你来到我的访问，而那个地方澳大利亚 Posh 就根本没有可能去的地方。即使那样的时候，我也知道在大陆现在的环境下，你几乎没有可能出基督教书，因为上面管得非常严。一个弟兄给我介绍过去了，我就把这书稿给他了。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说你只要能除就行，我这里基督教色彩太明显，你删掉了我都无所谓。那里有几个就是见证，就是基督徒故事、买糖的故事、参加量聚会故事、我带领福音营的故事、接到弟兄姐妹的这个故事，一个基督徒怎么戒毒了，完了这个传道的故事，我都写上了。我就去，哪怕去删掉一些，还剩多吗？还剩多吧。但当时有个很苛刻的条件，就是说。也不是了，就是说在这个框架下，这个已经是很满足，他说你需要交一部分钱，完了之后就交了25000人民币。我说哪怕你叫多交点，他不理解我的心思。他说你是这么一点没跟讨价还价，因为我知道在这只要出这本书在大陆，这就是恩典。所以钱算不了什么，我就把那两交去了。结果之后等他那书一印出来了之后，我非常感谢神，就说他等于我几乎我的东西没有一篇删掉，文章一篇没有删掉，几乎文字没有改，而且在书面上加上一句神不是这个每一次相遇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从树熊到人，做出这样的广告，你只能说哈利路亚。所以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版的情况下，我这个以旅游名义出在这一本杂志，居然里头到处讲的基督徒见证，你就会知道，当神向你要的时候，向你要的时候，那个善可能就是一份笔，你每天要不断去写，甚至可能很艰难的写，出版也困难，但你不要去在意，你就去交出了，神必定成就。神要教你喜悦的事，神必定成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皆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兄弟们，上帝各位朋友们，上帝要你成为上帝儿女是为了你的好，要叫你变得像他，是说有一天可以见他，见到了他你就永远满足了。好吧，我现在祷告，如果有各位朋友中你们这几天来听，你们还有感动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信耶稣，你今天可以举手。在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周末我们三股教会邀请孩子在这里去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福音，孩子深知自己讲的许多地方有许多的不足甚至是错误，但你知道孩子心，你也知道每一个追你寻找你的人的心，是你把寻找上帝的心放在他们心中。主，你就今天亲自对他们心说话，让他们心中听到你对他们说话，孩子，是时候了，回家吧。你帮助每一个人，就像路加福音讲那个浪子一样，阿爸父，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我不配成为神的儿女，但求你今天怜悯我，带领我回家，一生一世住在家中，住在你的爱之中，因为我知道你的爱之所在就是天堂之所在，我今天与你在地上同行，我将来必定在天堂里与你相遇，与你同在， 千秋万代。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今天一起同心祷告。有哪位朋友你在几年中在追找信仰的过程中你在去挣扎，但你今天愿意放下一切，你在神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顺服来到说，阿爸父带领我回家，我愿意信耶稣一生之久，我愿意向你献上我的一颗心，爱你的心，爱世人的心，好吧？我再做最后一次祷告。主，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求你让我们再次看到，如果不安息在你的怀抱中，我们的心灵就不能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我们如果不回到你这里，我们在这个世上哪怕就是有家，哪怕就是有生命，最后也一切都化为无有，因为你的爱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主，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流浪，我们到处去寻找，我们到最后找到的是一些东西，带来短暂的快乐，但带来更多的失望、比较和痛苦。我们越近年长，越发现前面的路为什么越来越走，越来越窄，好像最后都是一条路死路，没有一个人能突破。但你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相，这不是生命，生命的真相是你爱我们直到千秋万代。你在世上哪怕遭受苦难的时候，你也赐给我们平安，你更给我们自己，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要天堂，你在天堂，你到那里为我们主，我们备了永远的家，你和我们永远同在。就在今天，要在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要在你面前有勇气承认自己生命中的邪恶，把这一切邪恶交给你，说主耶稣，你在十字架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孽，今天求你带我回家，这样有一天我必知道我在天堂中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有哪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呢？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清楚地知道你的一生就是回天堂的路，没有任何能阻挡你，你就是上帝所要那个儿女，就是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儿女，你愿意在地上跟他同行，在天上与他永远同在。就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信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举手，我愿意为你祝福祷告。还有哪位朋友？好，今天在结束这样说，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到我们三谷教堂，和兄姐妹一起去敬拜。这几天讲道中肯定有许多的不足，但愿神帮助你们用你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实际行动能在弥补我的不足。愿上帝祝福你们。